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因为众弟兄姊妹受洗是归入到你的名下，因为众弟兄姊妹信主是归到你的家里面。天父，你赐下你的圣言给每一位归向你的属你的儿女，我要教导他们，带领他们，让他们一生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我们再次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透过圣经亲自向每一位属你的圣徒说话，你将你的真道放在他们的里面，你将天国道路的方向放在他们的里面，你将福音的真理放在他们的里面，你将圣经的教导放在他们的里面。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你覆盖他一切的软弱，你洗净他一切的罪，能够来到你面前来分享你的话。求圣灵你自己的奇妙的工作在这个仆人身上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圣灵你亲自向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心里面说话。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的圣经，特别为了今天受洗的这些的弟兄姐妹，也为着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对于所有的属于他的儿女到底有什么样的心意。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思想。小朋友还没有到听到的时候哈，小朋友可以先离开哈，等以后他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就可以安静听到了哈。好，今天这些所有的受洗的弟兄姊妹，在他整个的人生的上面从此有了一个根基性的改变。这个受洗你看起来好像是一种的仪式，但是这件事情重要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如果没有信主的人你无法想象的。今天他们站在水池子里面在受洗，在人面前，在神面前印证的时候，就好像今天早上我给一位受洗的信徒做一点面试，我就跟他讲，他所面对的，他所任性的，不再是一群的人而已，包括这些的弟兄姊妹，他所面对的是包括灵界的天使、魔鬼、神。他在印证的时候，在任性的时候，他说话的对象是向着这一切的听众来说话。他跟魔鬼说，从此我现在不再属于你，我今天受洗归入到神的名下，我不再成为你的奴仆，我不再活在你权势的下面，我从此脱离了罪恶的权势，脱离了魔鬼的辖制。他也和上帝说，从今天开始，在这个时刻，从此我归入到你的名下，从此我不再是不认识你的人，我不再是抵挡你的人，我不再是犯罪得罪你的人，从此我要靠着你的恩典，在你的里面按着你的心意追求你的圣洁，寻求你赐给我的透过耶稣基督给我的那个圣洁的生命。从此我的生命就有一个改变，就不再是在人生的当中不知道我前面的路到底是怎么样，不知道我走完人生道路以后我前面到底去哪里。我知道，从此我知道，当我肉身结束以后，我知道我必见我的神。那这一个转变对于一个活在地上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任性，我刚才也讲过，上帝会赐圣灵在他们生命的里面，从此带领他们人生的道路走的就不再是一个未知的方向。他清清楚楚知道我从此人生道路我要向哪里走，他清清楚楚知道当我肉身结束以后我将来的结局是什么。那这样的生命在上帝面前是非常非常丰富的。用圣经一句话，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未曾想到的。那这些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发生在所有的受洗归入到主名下的人的身上。 那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们还有一个视角，我们需要来观察。主耶稣他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所有受洗归入到主名下的人，都是被召的人。那这些所有被召的人和选上之间还有一个关系，换句话说，所有被召的人和他的被选上之间还有一个联系。那这个联系到底是什么？怎么样能够把被召和选上之间把它真正的联系在一起？这个是所有受洗归入到主名下的人，所有信主属于他的人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经常要讲给信徒听的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今天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在这段经文的里面，他所诠释的就是这件事情。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他讲到在你受洗归入到他的名下，在你蒙召属于他以后，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这件事情是你除去一切的恶毒、一切的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是讲到我们原来旧的有罪的生命被神的恩典全然的除去。那被神的恩典全然的除去的当中，也有自己在这个过程的当中真正回应神除去这个罪，这是第一样。后面第二节前半部分，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除去这个罪，你的工具是什么？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然后临到了以后，当我受洗从水池出来以后，你赦罪的恩典已经全然的临到你，你的罪已经全然被赦免，但是你可能仍然活在过去旧的生命的阴影的里面，或者活在过去旧的生命的罪的里面。你怎么样能够真正脱离出来，真正变成圣洁，真正在神的意义的里面得着神要赐给你的那个圣洁的生命，那样的一个样式？他讲有一条路你要走，你就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第二步，当你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你要除去你的罪。在这件事情的发生的过程，或者和这件事情的同时，你要汲取圣经的灵奶，神的话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圣经的真理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才能够真正实现除罪这些的事情。后面第二节的后半部分，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当神的话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当你立志要除去那些罪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因此渐渐的成长，你新的生命会因此渐渐的成长。好像刚才前面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那个新造的人的生命会渐渐的成长，以致得救。你真正走到神给你预备的那个得救的救恩的里面，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如果你真正受到了圣灵的感动，如果神的恩典真正的临到了你，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这件事情也必须要发生。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们一点点来看这段的信息。那这段经文记录在彼得前书，在彼得前书的这个主题的里面，他讲到坚定救恩的盼望。彼得对所有的信徒跟他们传讲这个信息，他说你要坚定你救恩的盼望。怎么坚定？为什么要坚定？在彼得前书一章五节他说，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他说你因为信，你就必定会得到神的能力的保守，然后你就必定能够得着神给你预备的救恩。那这个救恩的结果 是在末日的时候必定会显现出来。那在这个里面，在这些经文的里面有两个信息我们需要来讨论，我们需要来了解。他说与得救这件事情是必然发生的，这是一样。他又说在末日的时候会显现出来，你因为信的缘故，神的能力保守你，你必定会得救，这是一样。然后呢，到末日的时候，这个得救才会全然的显出来。那就问题，我现在还没有在末日，我怎么知道我已经得到了必定能够得到的救恩？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这个必然性的的确确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就在经文的里面，那一个必然性的一个决定，那个肯定和将来的那个显现之间，我们怎么调和？这是问题。首先请大家了解，到末日必定显现的那个救恩的那个结果，不是到末日才决定，是到末日才显现出来，是到末日的时候大家这个底牌翻起来，所有的才看得见。那个必然性是在之前就有，但是到末日的时候才完全的显现出来。那这件事情的显现，有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一段经文，我们来对照彼得所讲的话，我们来找这个当中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马太福音7:21，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所有的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的人，很多人很多人，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在末日的时候，耶稣说那些到他面前来称呼主啊主啊的要进天国的人，耶稣说你可以你不可以，凭什么说？凭你口里说？不是，他说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这个是在末日显现的时候，你才知道哪些人是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哪些人的信仰是真正因为信主，信主他遵行天父的旨意。那在信主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千万要留意圣经所讲的信主、相信和信从之间是同一个词。你若是相信，你必定要信从，这个才叫真正的相信。那这样的相信就不是一次性的，这样的相信是持续性的。如果这个相信信主是相信并且信从他，就不是一次性的，是持续性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能够凭着单个的一个事件，或者凭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你就看清楚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信神，真正是相信并且信从主的人，你未必看得见。因为在他整个的生命的变化过程的里面，从旧人变化成新人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他会经过很多的挣扎，这是正常的。在这个挣扎的过程的里面，他可能因为软弱，暂时的有软弱，会因为有软弱不小心的会跌倒，甚至会偶然被罪恶过犯所胜，这些事情都会出现。但是你就不能因此确定他不是真正信从神的人，因为在整个救赎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上帝的怜悯一直在，上帝的恩典一直在，上帝的管教一直在，上帝赐给的能力一直在，是可以带领他继续的走悔改的道路。尽管他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有软弱有挣扎，甚至不小心被罪恶过犯所胜，是因为这些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在这个过程发生的这个里面，有一些的人在上帝怜悯他以后，他真正的肯悔改，他真正顺服上帝，他真正按着神给他带领的方向去走悔改的道路，这样的人他最终是得救的。但是有一些人他不肯悔改， 有一些人在他犯罪以后，上帝提醒他，管教他，但仍然不肯悔改。两种人都有。那在这个里面，哪些人是真正能够一致得救的？上帝给了这些人所有的机会，哪些人才是真正回应到一个地步他可以完全的得救，或者到一个地步上帝完全拒绝他？我们不知道，上帝知道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对于必然性的这件事情，在末日要显现的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你是有确据的。上帝知道，你也知道，你应该知道，你应该在上帝面前建立到一个地步，我有得救的确据，应该有的。虽然到末日显现的时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这件事情是底牌翻出来在末日，但是在你个体，在你跟随神的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个人是应该有确据，也是必须要有确据，我的确是得救的人。那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就被神接去了。但是他在地上的时候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凭证，所以他被神接去了，是真正得到了神赐给他的那个应许的永生，因为他有凭证。使徒保罗、众圣徒，他都有凭证，他在地上已经有了这个得救的确据的凭证，虽然到末日的时候才全然的显现。那这件事情是在整个的信徒生命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建立，必须要清楚的这个过程。所以彼得他在前面讲，他说必能得着，讲了这个必然性，后面到第二章他说以至于得救，那这两节经文之间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如果救恩是必然的，为什么还要以至于得救呢？如果我是通过一个过程以至于得救，那这个应许的必然还存在吗？这个条河是这样子，在我前面讲的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所看见的，得救是必然的，是上帝绝对的恩典，绝对是一心诚意。上帝应许你若是归到他的名下，你有100%的可能性会得救，100%的可能性，我说是 100% possibility， 100%的可能性。所有的人，你只要信主，你有100%的可能性会得救，这是上帝的应许，这是必然性。那在这个必然性的里面，还有一个以至于得救这件事情，是这个必然性怎么样实现在你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相信他、信从他，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悔改？刚才我讲，我们认罪的时候要悔改，然后靠着圣灵胜过罪，在圣灵里面重生，得出圣灵的果子来，以至于得救。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这个就是必然性和以至于得救之间的关系。反面来说，有一些人他虽然有上帝赐给他的必然得救的必然性，但是他未必得救。他虽然蒙召了，但他现在错误的里面有两种错误。第一种错误，他是本着行为求，不是本着信心求，他要靠自己的行为诚意就落在律法咒诅的里面，这是第一种的情况，罗马书9:30-32，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不是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磐石上。保罗在说什么？以色列人都是蒙恩的，上帝呼召他们，都给他们100%得救的可能，但是他们不是凭着信心去求，是凭着自己的行为，我行得好，所以上帝你必须要悦纳我，这个根基是错的，不是凭着行为，是凭着信心， 这是一个点，不要切断，后面还有。弟兄们，问他是轻看福音的恩典，没有回应他。本来我们是凭着信心，是，但是这个信心我们要回应这个信心，因为信从的缘故，回应这个信心的恩典，才能够结出悔改的果子来，才能够真正的得救。如果没有，就是轻看上帝的恩典，这样的人也没有结果。罗马书整个的第二章的第四节，读给大家听。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赐是令你悔改的，他的恩赐是令人悔改。在我们教会，我讲过多次，每次受洗我都会碰这个问题。因信称义是绝对得救的根基，但是到底什么是因信称义？不是这个时代所流行的随便信一下洗一下就因信称义了，完成了，没有。真正的因信称义是整卷的罗马书核心的经文五六七八章，因为神的爱临到了我们，基督还在我们这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全人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到罗马书第六章我就立志不再做罪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到第七章，在我征战的过程的里面，我真是苦，因为旧的生命肉体的罪会胜过我，我没办法靠自己胜过，怎么办？到第八章靠着圣灵，靠着圣灵得胜以后，圣灵和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靠着圣灵得胜以后，你的生命因为圣灵得胜的缘故，才逐渐的结出圣灵的果子，逐渐的活出圣徒的生命。这个是真正得救的人。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长生的果子，大结局就是永生，脱离罪的捆绑，结出长生的果子，那个结局是永生的盼望。这件事情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成就在你生命的里面，成就在所有的圣徒的生命的里面。真正得救的人，真正在上帝面前被称为圣徒的人，绝对不是挂一个名字而已，绝对不是有个受洗证书而已，是让神的义真正活在圣徒生命的里面。这件事情一定要实现，必须要实现。罗马书第八章四到六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神的律法的义会成就在我们身上，怎么成就？不是靠我们自己去遵行律法，是我们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那这件事情就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顺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顺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圣经所教导的救恩的道理、福音的道理，这个是完整的并非的道理。了解这点以后，就知道彼得为什么会讲下面的话，为什么在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一章讲这个得救是必然性，到第二章为什么他讲这段话？这个道理，圣经的核心的道理是一样的，要除去。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伪善、并假善、嫉妒和一切不当的话。”他说：“你要除去这些事情，所以怎么来的？前面第一章第十四到十五节，你们既做神明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既是圣洁的，所以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个变化是从这里来的。既然神得救的恩典临到了你，既然他呼召你要做圣徒，那你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好像蒙昧无知，不知道神，不知道神的福音的真理，不知道圣经的真理，然后不放纵私欲的生活。不对，因为他招你是圣洁的，你一定要圣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那这个是变化，在这个变化的里面，所以你要除去原来一切的恶毒。 蒙召做圣徒，绝对不是话题，绝对那个圣徒的生命要实践在你生命的里面，那个福音的大会写在你得救的生命的里面，你的改变，你的属旧更新会显出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质是很大，怎么显现出来？是在那些靠着肉体无法胜过罪的人当中显现出来。我们怎么样靠的是胜过罪，这样显现出来的。也因为这个缘故，就荣耀神自己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不是在口头上，圣洁的生命是在你真实的生命的改变的里面所体现出来的。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和一切的那些的不义的话，讲那些的话，大家留意，在这里面，他说你除去那一切的各样的话，不是让我们只是讲文明语言，不是只让我们骂人，不说脏话，不是只是在口头上变化而已。那些的话是反映我们内心的光景。圣经所说的，当你出去的时候，是你整个内心的改变所表达出来的，不是口头上装的。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因为他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稣说，如果你心里所充满的是恶，你口里会表达出来；如果你心里所充满的是善，你口里会表达出来。你口里所表达的，反照你的内心。在圣经的里面，没有多么无心的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没有刀子嘴豆腐心的事情；在圣经的里面，是心口意。你的口反映你生命的状态，这个是圣经。前段时间看了一个新闻报道，说美国呢有一个大学，他们做了一个研究，在这个研究当中，他们得出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什么研究呢？他研究那些说谎骗人的。研究的这个惊讶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说，那些说谎骗人的人不是单单为了利益，当他把人骗了以后，他心里面充满了快乐。所以研究人员他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你骗了别人，你心里面那么开心？基督徒一看就明白，因为那个叫做罪中之乐。因为罪人犯罪以后，他在那个当中是有快乐的。你若不除去你心里面那种的罪，单单在嘴上的那些的改变，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上帝是看人的内心，要除去这些恶毒的，必须要从人的内心的里面把它改变过来。骗人取乐不算什么，现在有虐受取乐，对不对？还有杀人取乐的，骗人不稀奇。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们来看人的罪的时候，我们透过圣经一下子就看到罪的内心，一下子看到罪的核心，就知道那个地方若不是福音领导，没有人可以改变。所有的人没有在神的能力的里面，私欲的罪、骄傲的罪是你的 master， 是控制你的主。你被私欲、被骄傲牢牢地控制住，两匹马它驾驭你，你没办法驾驭它。除非你真正信主，基督赦罪的能力、圣灵的能力在你里面，才能真正的胜过它。所以今天受洗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圣灵的能力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上帝把你的心改变，把原来的石头心换成肉心，把原来刚硬的心变成柔软的心，把原来对罪不敏感的心变成了敏感的心，然后圣灵会借着神的话光照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让你认识到什么是圣经所说的是罪， 让你能够靠着神的能力能够胜过那些的罪，活出圣经要你活出的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那是上帝要给你的，在他面前能够称义的生命，那是圣徒的生命的样式。当你有了那个样式以后，你叫做一致得救。这个一致得救是怎样发生的？那这个改变有一个媒介，怎么样能够达到这种的改变？听起来好像有道理，怎么行呢？怎么做出来？你会发现很多人信主信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他还是原来的他，他没有改变，他除了到教会有一些的宗教形式以外，他的生命没有改变，该发脾气该发脾气，该叹息叹息，该骂老婆骂老婆，该打孩子打孩子，他没有改变。为什么？那这件事情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你生命的里面，就要爱那纯净的灵来。那这件事情要在生命的里面开始发动它的能力。当我们进入到救恩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的罪。那怎么样能够真正对付到我们的罪？怎么样能够真正除掉我们的罪？圣经那个灵来，他说你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你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这件事情才能够真正实现。那这里经文里面我有一个思想，他说你就要爱慕，就要是个命令的语气，是督促你一定要这样子，你必须要爱慕。后面爱慕是一种主动的，如果我爱慕的事情还有人要督促我吗？不需要吧。如果他督促我，是我不爱那个事情所以我才被督促吗？那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到底在说什么？命令你爱他，有这样的事情吗？那这件事情写在经文的里面，我们要了解他为什么这么写。因为肉体的婴孩他一定会爱慕奶，牛奶他一定会吃，属灵的婴孩他需要灵奶，未必会爱那个灵奶。这个是问题，他本来应当爱慕那个灵奶，但他未必会爱慕。肉体的婴孩，我养个小孩子知道，你当年奶瓶没拿到他嘴边的时候，他已经大哭了，啊，就哭那个牛奶过来塞到嘴里才不哭。属灵的婴孩可能当你把奶瓶递过来的时候他退出去，为什么会这样？肉体的婴孩他只有一个肉体的生命，他只有一个需要，就是喝奶。属灵的婴孩他有两个生命在这里面彼此相争，一个是在生命里面神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是婴孩，另外一个还有你过去的旧有的属情欲在罪里面的那个生命，两个会彼此相争的，这两个是不能共存的，这两个要彼此要打仗的。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十七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所有的基督徒信徒，你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顺着圣灵，你才能够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情欲和圣灵是相争的，圣灵和情欲是相争的，这两样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圣灵在你新的生命的里面，要造就这个属灵的生命，从婴孩开始。肉体在你过去生命的里面，他不想让那个新的生命复活，他要在这个相争的当中要你。那在这种的征战里面，胜负的这个决定就决定你到底能不能够在属灵上能够真正的活出来，真正的长出来。你肉体旧的生命如果不死，你新的属灵的生命就长不出来。但是问题是你所新的生的属灵的生命是婴孩， 肉体的原来旧的生命是壮实，你旧的肉体的生命长了十几年几十年，已经变得非常的强壮了。在罪的里面，在世界的里面，那是个壮实。然后你新生命的小男孩长出来，他们两个打，谁会打赢呢？你若不靠着生命，若不顺从生命，你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看着圣经，圣经这样教，我就靠着自己这样行，我行出来行不出来？你必须靠着生命，顺从生命。然后在这个相争的时候，你的旧的生命才会渐渐被新的生命所胜。那在这个相争的过程的里面，那个灵奶就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生命的工作是用圣经的能力坐在圣徒生命的里面。没有圣经，没有神的话的能力，在你生命的里面没有这个根基，你永远没有办法得胜。爱如圣灵的灵奶是爱如神的话，爱如圣经的话真正进到你生命的里面，这样才会造成改变。我这些所有的旧文化背景，我中国背景，在我整个背景的里面没有信仰，在我整个背景的里面是异文化异教的进行的背景。我们是如此被塑造出来的，我们这样被塑造出来的生命，我们所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都是旧有的东西。我们在这个旧的环境里面被塑造成那样的生命，现在你信主要改变，难度是相当大。若不是圣经真正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把你过去错的观念更改过来；若不是圣经的话进到你生命的里面，把你原来不对的东西把它转换出来，你很难生命真正的改变。若是没有灵奶，你没有办法真正生命的改变。就算你坐在教会里面聚会一辈子，没有圣经的话进去，你也不能改变。爱那个灵奶，对基督徒、对一个信徒的生命的改变是何等何等的重要。如果你信主的话，你没有神的话进到你生命的里面，你过去的背景没有被神的话、没有被圣经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行为和现在一模一样，你的信主可能还不是换汤不换药，是汤和药都没有换。你可能是换了一个罐子，或者是换了一个标签，你都没有换。除非神的话进去以后，才能够真正的把生命改变过来。那在这个里面，彼得他特别讲到一个词，他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他在灵奶前面加了一个定冠词，叫做纯净。你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换句话说，如果他说你要爱慕纯净的灵奶，就有不纯净的。有不纯净的奶吗？见多了，三鹿集团的灵奶。最近台湾也出一个新闻，有一个姑姑恨自己的侄女，就在那牛奶里面加了好多的盐，结果那个婴孩吃的那个奶就死掉了。不纯净的牛奶，不纯净的奶，掺和的奶会害死孩子。不纯净的牛奶对婴孩的长进没有果效，甚至会害死他。爱不纯净的灵奶，在教会的里面讲纯正的圣经的话，讲纯正的圣经的真道，这件事情对于信徒的成长至关重要。这件事情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会遇到挑战。如果说听的不是从圣经来的纯正的圣经的话，你听的是一些掺杂世俗东西的东西，你听的是一些的人为的神学的东西，你听的是一些错误的福音的东西，你就在喝掺和的不纯净的奶，生命没有办法长进。 块纯正的纯净的灵来，真正从圣经来的纯正的圣经的话，圣经的道理，才能让生命得救。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聚会里面听到一个西人老师，他讲一篇道，老师讲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一到七节，非常重要的信息。他说传道人你要专心一心到传道为师，他说在他一生四十多年的服侍的里面，他受到很多的冲击，让他不能够专心一心到传道为师。他列举了几样辅导的潮流，到处教会推辅导影响他，灵恩的潮流到处把那些神迹奇事的灵恩的潮流，敬拜赞美的潮流，只要敬拜赞美不要讲什么话，教会增长的潮流，怎么样使教会能够人多 leadership 做领袖的这些的潮流，大家培养大家做领袖，他说这些都冲击他，不能够真正传讲神的道，不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为师。但是感谢主，这四十几年来他受着，他没有受到这些潮流的冲击。当我们听他讲了以后，你现在放眼望去，你周围的教会，华人教会，多少教会在这些潮流的里面跟风，跟风，一个风一个风在跟。你观察得到，你经历得到这些的冲击，都让传道人不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为师。所以说，建立的教会，信徒在树林里还很冲突，纷争不断，苦恼连天，教会一个一个的分裂，这个是我所面对的实际的一个信息。也许你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传道人不能专心一祈祷传道为师去跟风呢？为什么他会偏离他的本分？如果我来看一个道理，连他自己都没明白，有高深的神学道理，肤浅的圣经，有高高的文天貌似，很肤浅的属灵生命，有很多来自人的聪明手段，很少有圣灵的带领，有很多的野心，很少有真正从神来的影响。这是造成教会软弱的非常可怕的一个方向。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些经文在讲什么？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在罗马书第十章讲这些话，他说什么呢？他说信道你要听道，听道这件事情不是旁边的布道信息、学识信徒就没事了。信道是持续的过程，听道是持续的过程。你的信道在信福音的真道上面，在信神的救恩的真道上面，你要不停的听道，你要不停的听，在不停的听的过程的里面，你慢慢的信，你的信慢慢被建立起来。不是听一篇道就信了道就没事了，不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持续的听，才能够真正的持续的进行。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对于所有的教会，对于所有的信徒。怎么听到？听什么道？他说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在这个时代里面讲到，大家以讲笑话为讲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亮点，可以说在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个方向是非常危险的。上帝的道从来不是讲笑话。如果你看旧约的圣经，你看那些所有的先知在讲神话的时候，没有一个讲笑话，谁敢在神面前讲笑话？现在的教会的讲台快变成了相声的舞台，怎么样能够想到笑话逗大家笑？笑了以后大家开心就行了，讲得真好，我这次笑得很开心。你要学习听道，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他讲了这篇道以后，你 你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信道，因为有基督话进到你的里面，你所信的是圣经的话，你所听的是基督的话，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求神怜悯这个时代的下台，求神怜悯这个时代的下台，真正有没有讲基督的话，真正有没有信基督的话，建立他们的生命，这个是非常要紧的，我们需要警醒的。听到信徒有三个误区，请大家小心。我刚才想讲道上讲听到有些信徒很火热的服侍，做很多的事情，不信圣经，因为我用行动证明我爱主，这是一种误区，是一种错误。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有了耶稣的命令并且去遵守的，这人才是爱他的。如果你不学习圣经，你怎么知道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你不知道耶稣的命令是什么？你所行的是遵守他的命令吗？如果你不是遵守他的命令，你做了很多的事情，你怎么确定你是爱耶稣的？这是一个误区。我只做事情，我不学圣经，我用行动证明我爱主。很多的信徒，华人信徒，现在在误区的里面，这是第一个误区。第二个误区，用学术的方式学习圣经，学一套学术理论、神学理论，然后背几句金句，随口来两句，我就很高尚了。这是第二个误区，草木和谐的工程。建立只能是属灵的婴孩，在这个时代也不少见。没有真正学习圣经，学了很多神学的理论，最后我是这个派，我是那个派。我今天参加一个聚会，他说你是加尔文派，是亚美尼亚派。我当时有点调皮，我是苹果派。圣经，你所学的是圣经。第三样，五句。有的信徒太聪明，领受能力太强，结果在他学了一段以后，马上发现这里有问题的问题，他就不学了。他觉得大家都有问题，我看出别人都有问题，我就不需要学了。现在不需要的是教。第三个误区，这些都是造成信徒的生命没有办法长进。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他面前好好的听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跟大家讲，我每次讲完道，我回去我都听到，我到网上去听，张太太、张伟他还会找那些讲来听，我自己也需要听到的。我需要在听到的当中不停的学习的。上帝兴起很多的属他的仆人，他们讲解圣经，把圣经的真理讲出来，我自己去学习的。这个是一个信徒真正在神面前能够成长起来，爱那个平台所出来的那个方向。然后彼得说，像才生的婴孩一样，他说你怎么样爱这个婴孩呢？爱的意思就是说可有可无了，今天我爱他，明天我不爱他，这段时间我比较喜欢，那段时间我不喜欢，那这段时间我没空，我很忙，我就不去学了，那这段时间有时间我去学一下。不是，他说像才生的婴孩一样。什么叫做像才生的婴孩？才生的婴孩两个方面，一个他是奶奶，你给他什么他都不要；另外一个，他所有的力气都用在吃奶上。中国有个词叫做用吃奶的力气，对不对？他全身心的力量都用在吃奶上面。大家回忆一下，你小时候吃奶什么吃的？你回忆不起来，你忘记了。你把眼睛闭上，你使尽全身的力气的用水搓一下，看看怎么样？使尽全身的力气去爱慕这个婴孩，你单单爱慕奶，然后你使尽全身的力气，吃奶的力气去爱他，这个是彼得所说的。这样，那个婴孩才会进到你生命。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天津，在一边陪个同学在读书。我读圣经，我一打开圣经，三个月，我除了吃饭、睡觉、做饭， 同时是读圣经，三个月的时间圣经读了好几遍。在那段时间里面，我根本没有感觉说这个圣经怎么读不下去，读到这边读下去没有，就一直读下去，也没有枯燥的感觉，我都读了也没有，我也没有说这刻苦专业没有这种精神，如饥似渴，非常爱圣经的话，三个月读了好几遍。感谢神，一路到今天，我仍然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是神的话语。到后来工作有压力，神学课多，侍奉压力，我仍然保证圣经神的灵来不断地进到我生命的里面，然后我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去听，我去分辨，我去学习，我慢慢地来更多地明白圣经，这是我自己生命建立的过程。有三样的事情在你学习圣经的过程的里面，那这些事情和肉体的硬派不一样，肉体的硬派是来信，不是被动的。以赛亚的女生，属灵的硬派你要主动。这个主动，我们三样事情，我在讲出去，我一直会讲，在这里我也会提一下三样事情。第一样事情，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比利亚的信徒，邪淫天上地下的信徒，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所听得到是与不是，这是根基。你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说听得到是与不是。如果你不天天考察圣经，你不晓得说听得到是与不是，因为你没有分辨的根基。你凭什么说这个道讲的好讲的不好？凭你自己的感觉，凭你自己的判断，凭你自己的经验，凭别人说都不对。天天考察圣经，晓得说听得到是与不是，这是第一个根基。第二样，格林多前书十四章，慎思明辨，听到是听神的话，不是听人的话，听到不能盲从，对所有的人你都要用圣经这面镜子去照他。高罗传道讲到要用圣经这面镜子去照他，他讲的是圣经吗？是圣经的道理吗？你要去照他，不能去盲从的。慎思明辨，有圣经的根基，你才能够慎思明辨。这是态度。第三样，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七节，不用人教训你们，是由圣灵的灵告教训你们，用祷告的心来听，求圣灵过滤那些所有不属于他的，把它过滤出去，求圣灵把属于他的圣经的真理放在你生命的里面，这样那个灵来才能够真正的纯净的进入到你生命的里面。这个是彼得对所有的信徒所讲的。信主了，你要在这样的一个圣经的建立里面建立，你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如果没有这个，信仰建立不起来。有很多的信徒信主很多年，在他的属灵的生命和肉体的老化征战的时候，属灵的生命经常是输的。他的金钱赢了他的属灵的生命，他的工作赢了他的属灵生命，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他的享受占据他整个生命的统治地位。只要这个来了，所有属灵的追求都可以放弃。我有空才去追求，只要我有事，这个事情是放一边。这样的信徒活在属灵硬派的阶段，没有办法长进。到有一天真正试探来临的时候，可能你会站立不住。不知道你过去信徒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过去的教会是怎么教的，但今天我们所有受洗的、刚刚受洗的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放在你的里面，你信主了，属灵的硬派、圣灵的能力也在你生命的里面，你应当怎么样在神面前来追求，来立志爱人的纯净的属灵的灵来用圣经的话建立你的生命。如果你信信主很多年，你仍然还在那个过程，还在那个困难的里面，求神今天的信息让你分清是对，让你的生命从此在神的话当中，在圣灵的能力里面有一个根基的改变。 好了，那我们在这里四点钟要结束了，我们一起祷告为今天的信息，后面还有一半没讲，不讲了。好，今天有时间的问题，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今天所有受洗的仰望在你面前，求圣灵的命令来带领他，也保守所有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被你建立。谢谢我们的主，保守我们一下交通一起在一起，然后在你面前跟随你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